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稣如果说可以呢，那么法利赛人就出去可以跟那些有爱国意识的民众说，不要再把耶稣当作弥赛亚了，他根本就是罗马人的走狗，他鼓励我们纳税给罗马人了。那这个犹太人非常痛心疾首，就是我们居然还要纳税给罗马人啊，就是我们被他们征服了还要把钱给他们，这是很可恶的事，但是有的时候不得已嘛，所以很多人也想拒绝，但是没办法拒绝。那么现在来问问耶稣，你是讲神的国啊，你是大卫的子孙啊，要不要纳啊？如果你说可以，那我们可以大声的把你这话传扬出去，然后叫大家都离开你了，因为你实在没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你是也是一个汉奸。如果耶稣说哦不可以纳哦，罗马人不要纳，那又是抓到小辫子了，赶快就跟这个西律党，你听到这个人在说不要纳税啊，这个人在造反呢，那个美国的清教徒革命不是清教徒了，就是 Boston Tea Party， 就是从拒绝交税开始的。哇，那耶稣说可以纳有问题，耶稣说不可以纳也有问题，反正都是要不然叫他生命有危险，要不然叫所有的百姓会离他而去。好，耶稣看出这是一个恶意了，就是说假冒为善人，就是你虚假，你不是在问问题，你是要陷害我。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你为什么居然要来试探我？要来找我的麻烦哈？你们来找我应该是慕道的，应该是要慕道有心。你们这个态度哪里能够真的得到真理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不知道耶稣身上是不是没有钱？那么耶稣身上可能没有钱，因为管钱的是犹大，那么彼得也不在，不能叫他去打鱼抓一个拿一个银钱来哈，也有可能耶稣身上没有钱。那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当然这个不重要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要用他们拿来的东西堵住他们的嘴，因为这个钱当然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谁拿来的，这个钱都是就是罗马的硬币吧，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这个钱币上有该撒的像，也有该撒的号啊，就是他的称号，还有他的像。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个稀奇当然也就是说抓不住他的把柄。我们看这个话呢，不要只看到耶稣很狡猾或者灵巧像蛇，回答的话呢让人没有办法抓住他的把柄。简单的说，耶稣说是可以纳税的，不但可以纳税，是应当纳税的，那是该撒的东西要归给他，所以耶稣是说要纳税的。耶稣对分锐党人，对这些要闹犹太革命独立的人，耶稣是我认为是并不同意的。神的国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哈。耶稣我认为圣经里不主张我们去造反的革命的哈。神设立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就顺服。当然我们可以尤其在民主的时候我们要提当提的意见，行公义号的怜悯是应当的。甚至就算不在民主的时候，但以理不是也责备伯沙沙王吗？我们先知都会责备，但是我们公民该尽的权，该尽的义务是要尽的，包括纳税啊。那你该纳，你就应该纳，因为该杀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政治如何的不好。但是这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就该纳。而且神在设立的时候，这些政府多多少少还是在做一些事。我知道有些是非常糟糕，还是在做一些事。 道路啊、桥梁、学校，整个国家的预算总还是从税收来的，我们需要纳税，享了权利就要尽义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纳税。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税制都合理，刚好相反，我们非常知道这个世界太多不合理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学习顺服，我们尽量可能的谏言和改善，但是我们学习顺服，因为该杀的物要给该杀，神的物要给神哈。好，各位，什么是神的物啊？什么是神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说，万有都是神的物，千万千万，各位这要记得啊，该杀也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先把这有关的几个经文提一下哈，在万物都是属神的，当然这个甚至不需要提经文，我们也都知道了，神掌管万有嘛，万有都是他造的。不过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哈，就是有几个比较特别的，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好，万物都是属神的。那么诗篇119篇91节也是，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不但属他，属他就是要为他效命。诗篇103篇19节，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统管万有，万有属他，就是万有一定要听他的，统管万有都要听他的，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属他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万有都是靠他而立，那么都是因为他而有，所以我们存在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听他的，依靠他而有，而也要都听他的，借着他造又是为着他造，所以我们万物都是属他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很稀奇啊，虽然万物都是属神的，但是也是属神的儿女的，这神给我们的荣幸，万有全是你们的，所以不要把哪个人当做你们的主哈。权柄也都是属神的，因为权柄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管理的。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哈，权柄好像有点抽象，但是从圣经来讲，就是君王啊、国家啊，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神所立、神所使用、神也毁灭的。包括箴言第八章第十五节哈，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喜欢不喜欢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还有三十七节三十八节，就是这个邪恶的政权包括巴比伦也是上帝，所有的政权都是上帝所定的。那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也都是讲这样的话哈。所有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属神的，都是神的物，都应当听神，也应该主动的来顺服神。当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么除了天使以外，还有教会里面比较近前的，大家都不大听神的话，但是即使不大听神的话，万有仍然在神的掌管中，所以该杀也是神的物。罗马帝国也是，尼布甲尼撒也是，一个原子分子，一个石头木头，所有东西没有不是属神的啊！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在被神的恩典感动，我们是做一个敬虔的神的器皿，而不要像那种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是一个悖逆的神的器皿。好，所以神的物应该给神，那么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身心灵都应该献给神。好了，那这样讲就有点复杂了，我们如果单单看字眼的话，我们会以为耶稣说的话就是政治上的事情啊，这些是属于该杀的，我们在政治上啊、社会上啊看得见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听国家的政权，然后呢宗教上面属灵的事情呢，我们就听上帝的，我们就看圣经，这个了解是错的。各位，我们刚说过，政治上的事情或者所谓宗教上的事情通通都属神的，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择偶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听神的，我们都是听神的，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我们在凡事上听他的。 他这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其实是叫我们有一种双重的效忠。双重还是单重的，因为我们顺服上帝，我们就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不是那个权柄本身好，而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做。这一点我觉得路德讲的最好，就是两个国度，我们基督徒是在两个国度里面，其他人都是一个国度，其他人都是属世上的国度，我们既属世上的国度又属天的国度，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天国的子民，一方面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效忠中华民国，我们也纳税，我们也当兵等等守法律，只是我们这就是把该杀都给该杀，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是纳税的，但是我们纳税的理由或者当兵这些一切的理由是我们的内心尊主为大。那么神的物该给谁？神，我们一切的东西都给神，我们或吃或喝做的一切事忠于神。我们今天是两个国度的人，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属神，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和动力和动机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爱上帝，然后我们把这个动机和动力表现在外在的事上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该杀的物给该杀的时候，不是该杀有独立的权柄，因为该杀的权柄也来自上帝，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看起来我们的做法跟不信主的那些奉公守法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纳税我们也纳税，他们奉公守法我们也奉公守法，但是我们的动机不一样，因为他们并不以耶和华为神，我们以耶和华为神，我们纳税奉公守法的理由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这样做。别人不管守孝规守军中的规矩，也许他想升官，也许他想发财，也不坏，但我们的动机都不是这些，我们动机不管升不升官发不发财，我们动机一切的事情只有在把神的物给神，就是我们忠于上帝啊。各位这个有点复杂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我们基督徒是做好丈夫好妻子，这社会上一切所以看得到的东西我们都好好的做，因为这个神的确交给该杀在这里管理，交给世上政府在管理，我们也好好的做，但是我们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忠于神，我们信靠神，而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去讨论他。好，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既要把该杀的物给他，神在我们这世上要做的事情包括纳税我们是做的，只是我们做这个前提根据是因为我们忠于上帝。这个他们的确不一定听得懂，包括我们现代人还有历代很多神学家都不太懂这种两国论了，又是属灵的国度又是属世的国度哈，我们基督徒不太懂，但是他们觉得的确没有话可以讲。好，各位，我不是说，我再一次不是说在这个教堂里面就是我们就在属神了，在这个教堂里面这栋建筑物里面我们就听神的话，出了教堂我们就听政府的话，不是这个。各位，所有看得见包括这个教堂都是属政府的，这个所谓属政府就是我们盖这个教堂我们使用通通都要照世界上的规则嘛。我们盖房子还是要照，不管是不是盖教堂或者盖庙或者盖一栋房间，都是要照世界上的规矩嘛。这里面的一切东西我们也都是照中华民国的法律遵行在做，只是我们不管在这个教堂里面或者你出去上班，我们心中是敬畏上帝在做事，在上班啊，在做这些。好了，你可以看到这继续不断的好像有在车轮战一样哈。下面呢就是撒都该人上阵了。撒都该人呢是在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也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啊，所以撒都该人比较不敬虔，比较理性，所以在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冲突常常是跟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认为法利赛人敬虔是错的。到使徒的时候，冲突就常常是撒都该人，因为使徒总在传耶稣复活了，撒都该人就有很多的不满哈。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啊，那天你看那天真是相当的忙哈，就耶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好忙好多事情。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可能不是真的有弟兄七人，因为下面这个事情实在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哈。我想他只是在举一个例子哈。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我说这个不大可能，就是他们实在在找一个例子来反驳复活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好，这个事情当然你在创世纪里38章那个犹大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然后在路德记也有这种叫做我们宗法制度也有，就是其实就是所谓兄终弟及了，就是如果哥哥娶了嫂嫂然后没有孩子，弟弟要尽这个责任，生娶嫂嫂生的孩子里面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让哥哥这个家族不至于没有人继续继承啊。这个跟现在讲的什么色情啊这些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以前一个制度有这样子哈。那撒都该人就说了，那如果有一个人跟七个兄弟结婚了，到最后果真有复活的话，他是哪一个人妻子呢？那耶稣就责备他们了。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法利赛人根据以赛亚书26章19节和但以理书12章2节哈，那里讲到说将来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撒都该人不信这些，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他们对后来的这些话都觉得权威不够啊，不相信。那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很明显讲死人复活的事，第一个死人复活是在是以利亚叫死人复活，那都是离摩西五经很久以后的事，那么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其实耶稣很聪明的地方就是，所以耶稣是用摩西五经的话来反驳他们。那事实上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死人复活的事吗？当然我没有信心的人看不出来，可是在希伯来书11章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相信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相信在旧约里面一样有这个观念哈。好，那我们今天的错误，撒都该人的错误，跟很多不信神的人这种唯物论的错误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观点来了解永恒的事情，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小脑袋来了解上帝的大能和圣经。圣经要了解它，要了解上帝，我们需要用脑袋，这是真的。但这脑袋或者是理性，一定要服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或者说一定要有信心才行，没有信心那不行了，那我们就会出一大堆的问题。各位，我看很多人，我们还是用包括基督徒，我们用世俗的观点来了解复活，那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用人间的这种伦理和人间的生物的观点来讲到好像复活或者永生呢，只不过是我们一直这样活下去的话，那各位这问题真的很严重哎。将来我们到天堂，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祖父母，我们跟我们孙子辈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如果也是基督徒，他应该是白胡子老头子一样，那我孙子像一个 baby 一样，那怎么可以呢？那我祖父如果曾祖父上面还有三代的曾祖父也是信耶稣怎么办呢？我们根本不能用人间这种人的生命是借着婚姻的关系一代代传下去来了解天国，就是我们的观念要整个改变过来。好，那这个观念改变我稍微需要说一下哈。这里谈的其实我觉得用三个事情要来讲一下哈。复活、永生还有重生。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我们信耶稣就要重生。重生就是我们需要从头来一次，整个人间的这一套都不能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这重生是从灵来的，从圣灵而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借着我们人借着血气肉体来做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发明一种药让我们吃了长生不老，吃了可以活 我们不敢说永远了，我们说活十万年吧。各位，那根本不是重生，那也不是进入神的国。就算人今天发明一种药让我们一直活下去，那个也不是重生，也不是神的国，因为那个还是从人的肉体的生命来了解。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永生是必须完全靠着上帝神的圣灵来更新我们，不只是肉体一直存下去，我们肉体是会存下去的，但是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主的，尊重神的。那么今天你发明一种药，人还是不会尊重神，甚至会更自大。信耶稣能得永生，能信耶稣才能重生，同样的信耶稣我们才能从死里复活，当然不信的人也会复活，不过通常讲那种复活是复活被定罪，那复活一般来讲是一个好的意思，所以通常不会，不信主的人比较少讲是他们是复活是复活了，就是他们会永远的被定罪哈，甚至喜欢讲他们不是复活而是第二次的死。我们信耶稣我们才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才能够重生哈。如果你不信复活的话，你也不会信有永生。撒都该人不信复活，各位，复活跟永生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会再说明一下。永生哈，永远的生命看起来是连续下去，就是我们一直无穷无尽的啊，一直下去的。那因此永生这个观念呢，需要有复活和重生的观念来补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